这个念佛是注定的法门，你是没想的啊。你以后根据经藏稍稍涉猎了一些才恍然大悟啊，过去的境界完全错误了啊。念佛法门在八万四千法门里面真正是第一了。禅教密任何一个法门都没有办法跟念佛法门比较的啊。那么今天几个人相信？如果要相信呢，他就不会再去学禅学密去了啊。这他不相信他那么现在的学佛人可以说对于这桩事情有普遍的误会我也记得跟各位说过我在51年灵济寺传戒的时候有一个日本人是台湾大学客座教授当时有个同学姓施的一个同学他的名字我一下记不得了年数太久了啊，他那个时候是中文系4年级的学生啊，陪到这个老师啊，这个日本教授啊，一个日本和尚啊，日本和尚不穿我们这个衣服的他穿西装穿皮鞋的啊，是个日本和尚到灵济寺来看我啊。那么他就问我呢，哎，您就拿一个哪些经典啊？那个时候我正是研究楞严经的时候，我说我研究楞严经啊。他就问我修什么法门，我说就修念佛法门啊。那么他听了之后啊。好像很不以为然啊，带着有轻视的眼光又瞧不起的意思啊，瞧不起的意思啊啊，说了一句很风凉的话，楞严经与净土法门有什么关系呢？啊，就这么个口气说了这么一句话。那么我一听他说这个话，看看那个态度，就晓得他不通啊啊，就知道他不通啊，所以我也不跟他辩论。为什么呢？那个不通之人，你也给他辩论的说废话吧。那个人讲理讲不清的。我们中国老话说啊，秀才遇到兵啊，有理讲不清的。你是讲从前那个兵啊，不认识字啊。你这个读书的人给那些人讲的是讲不通的啊。怎么这个日本和尚也是个讲不通的？我就反过来问他，我说25年通章里面呢，这个观世音菩萨和大势至菩萨与净土有没有关系啊？我这一问呢，脸就红了，还不错，还晓得惭愧。诸位想想，这西方三圣，一边观世音，一边大势至。楞严经讲的什么东西呢？就是讲的观音世界。那么换句话说，楞严经就是讲的净土法门，楞严经就是说念佛就是修楞严大定。啊，你要不相信楞严经可以说证明啊。啊，怎么念阿弥陀佛是修楞严大定啊？这个关系多密切。那么您在日本那个法师怎么当的呀？这个25圆通章里头，就是25种不同的方法，都是修的楞严大定。但是您有普通的方法，有特别的方法，啊，按照顺序排列的是普通的方法， 他这个排列呢是六根六尘六识七大，所以一共二十五啊。前面是十八界，后面加上七大，二十五。如果按照顺序排列，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应该排在这个顺序第二位，那就对了。但是他没有排在第二位，他把这拿来排在最后一位。摆到最后，好像唱戏啊，压轴戏，最好的，最特别的，摆到最后啊。那么大势至圆通章这个念佛圆通章呢，它也是摆在最后。如果我们按顺序来的话呢，它是在七大里面的。七大了，它是算根大，也就是见大。按照七大的顺序是地水火风空见识，那么它的顺序应当摆在识的前面。它这个后面是，它这个位置又拿提出来了，排在后面去了。排在这个十大的后面。所以在二十五圆通章里面，就是遍满位菩萨所代表的是特别法门，不平常的法门。我提出这个话的时候，加强诸位的信心，老实念佛，不要三心二意，要晓得念佛法门的殊胜，不可思议。这个念佛念的时间久了，念的厌烦了，看到别人参禅又禅高，看到别人学密的密了不起，就搞那些了。这个就是什么呢？教理不通。信心不坚定。所以三心二意啊，这样的人不会有成就。真正有成就的人，信心清净啊。佛在《金刚经》里面讲的时候，信心清净就能入实相。实相是什么呢？实相就是常寂光净土。实相就是清净法身。所以我们从楞严经里面，这个楞严是开智慧的书啊。确实是开智慧。文字少，只有六万多字，我们这个本子大了，字印的大了，如果像普通一般小说那个印法，那个楞严经一本那个薄薄的小本的小册子只有六万多字啊。可是将宇宙人生这些大道理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个真正是难能可贵呀！那么在比喻里面，品小而空间有限，那个瓶子得那么大，里面的空间有限。而瓶外面这个空啊是无限的，但是那个无限之空与瓶外无限之空啊本来是一不是二是一不是二。同时瓶内之空与瓶外之空啊之间并没有障碍，如果有障碍，那就像前面这个现象一样，我们看这个瓶子移动，那么这个地方的空啊，一定是少了一块，那个地方空一定是多了一块，那它这也才有障碍吗？你说水，水就有障碍了，我们拿一个瓶子，在那个大池子里面装着一瓶水，到这个水的时候拿出来， 这个地方水就少了一块。啊，移动过去，这个地方说留了一个空间，有的水也往里头灌进来，你就能见到这个现象了。虚空没有，没有就证明什么呢？证明这个瓶啊，对这个虚空啊，不产生障碍的作用。我们才体会到这个清凉大师所讲的理事无奈啊，事就是指这个贫这个思想啊，理就是指这个本性这个空理啊，没有障碍啊。啊，理事既然无奈了，所以事也无奈。啊，这个世事无奈的道理啊，相状在楞严经里面我们讲得很透彻。啊，那么现在佛教我们这个修行啊，我们从比喻上来讲，修行顶重要的就是把这个瓶打破。啊，这个瓶是什么呢？在佛法里面讲无明廓啊，是把这个无明廓打破啊，而不是把这个身毁掉。为什么呢？这个身刚才讲了无奈嘛，离是无奈，事是无奈嘛。啊，所以我们要找到你刚刚究竟发生在哪里，要把这个原因找出来，把这个原因消除掉，那么我们自己就清正一正法界啊，也就清正常寂光净土了。啊，我们在佛法里面也说断除无明业力，识破业为的根深，这样与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就合而为一了，无二无别了。在这个境界里面，你生佛了不可得，所以我们在此地可以做一个结论，真心本无去来生灭。那么现在呢，我们似乎又感觉到有去来生灭的相，这个相是妄想是无明业力误认根深一切诸法，从这个里面呢才感觉到有一种活活的虚妄的一个身相，活活虚妄的一个死相，生死都是虚妄而不是实在的。啊，一般所讲生死是大了，啊，真正看破了哪来的生死啊？确实没有啊，法界确实是一不是二啊，是真不是妄啊。下面佛给我们下结论，是故当知 时因虚妄啊，本非因因啊，非自然性啊。不但是色受相行是虚妄的，你色受相行所依据的这个体啊，阿赖耶识还是虚妄的啊。从前面的比喻啊，一方不见空少，此方又不见空除，可见的这个空的体性是常住不动的，而它的作用啊，又可以随缘显现的啊，这个随心应量的啊。那么这个里面就有迷雾，迷雾是在人啊，迷惑的时候，好像我们被业力所转，被业力牵着走啊。像这个玄奘大师所谓啊，来先去后做主公啊，在六道里面的轮回投胎啊。这孔老夫子讲的游魂为念，你的所想啊，悟了以后晓得什么呢？晓得不但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乃至一切众生，原来是同一体呀。华严经说的更好啊，情与无情同一体啊，所以才讲情与无情同源种质啊。啊，那么这个理论在佛法没有到我们中国来之前呢，我们中国的圣人呢也见到了，也说出了。虽然见到说出，说得太简单了啊，没有能够详细的发挥啊，所以只有上智的人他晓得啊，中下程度的人都不懂啊。就说老子说是佛讲的啊，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今天我们在楞严看这个一段经文不错啊，是这样的啊，确实是天地同根，万物一体，这是悟了人他所见到的境界啊。那么佛说这一段经的大道理啊，正是叫我们觉悟啊，觉悟真实的离体是周边的，是不动的啊。体认识了，用就广大了啊，所以是大用无方啊。这个时候才真正的信德摄因虚妄啊，本无去来。就像孙老师讲，一个人啊，我们一个人的这个第八识啊，我们讲神识啊，俗话叫灵魂啊，不正是像在那个大海里面的水泡啊，那个水泡生水泡灭一样啊，水泡只分离，没有离开大海啊。我们个人今天这个神识啊，就是像大海的水泡啊。我们迷了，只认识水泡，不晓得大海；悟了是晓得大海，也晓得水泡啊。大海跟水泡是一不少 这个就说明你物的差别。悟了以后才晓得，大海也好，水泡也好，都无非妙真如性啊。佛在经论里面一再反复地给我们说了，目的是要我们开悟而我们自己呢迷得太深了，执着太重了这个就是所谓的无始无明，迷得太深太重。佛给我们讲一遍两遍开不了，十遍八遍还是开不了就没得说上千遍万遍这个印象深了，起了作用。所以我们用的功夫不深，这个力量啊敌不过你，力量深了才有能力破你那么这种力大家在这个坛经里头总看得清楚因为我们讲堂也是正在讲的坛经我们就近的去比坛经里面开悟的那些人，哪一个不是把这个大部经都念过几千遍的几千遍的这个经典，它的作用就是熏习这就是用佛法的熏习，用佛菩萨智慧来熏习我们本性里面的般若智慧使我们本性当中的般若智慧清醒过来透出来起作用，目的是如此念佛的意思也是这样的一听到俺念这一句佛号，念它干什么是要把真如本性给念出来把无明烦恼念掉无明无明烦恼念破了，真如本性就现前了，这叫念佛念佛决定不是我今天念了这么多佛号了阿弥陀佛你该很欢喜我了吧，那就错了这个不是跟阿弥陀佛套交情的是要用这个方法把自己无明烦恼给念掉念经念佛都是这个意思这个方法呢就是叫我们不要随顺无明，不要随顺虚妄我们不念佛心里面就想东想西，就打妄想，就随顺虚妄，随顺无明了怎么样这个佛号不随顺我要随顺圣智所以这种方法真是巧妙极了我们自己在运用这个方法，如果不得这个受用，你不相信这个方法巧妙，你不相信这个方法咋好你要在这个方法真正用的功夫得了受用了你就会觉悟到这方法太妙了 佛也就是说，我们众生因为不了解事实真相，所以我们本有的光明变成无明。本有的大自在被这个业力切着跑，变成了不自在啊！所以把这个事实的真相说破啊，叫我们觉悟，叫我们明了，本来是周边法界的啊，不来不去的。我们晓得这个道理，还能随顺去忘吗？啊，比如说，啊，你就是坐上飞机，一天到晚周游世界，你自己也会觉得如如不动啊，不来不去啊，啊，这真样啊。这个时因才能尽啊，啊，法身才能现前啊，所以我们就可以即时因而通达实相。那么在四科七八这一章经里面啊，到这个地方我们是把第一颗五阴呢介绍完了。上面虽然是把五阴的虚妄本无实体非自然生也非阴能有，这个真相说明，如果我们以为你关照啊，就能够见到五阴，正如同居摩之色是虚妄的啊，水泡之色之受也是虚假的啊，想如阳炎呐，行如芭蕉，色如虚幻啊。色受想行识没有一桩是真实的啊，全是假的。认识了这些假的呀，随心所欲的去受用啊，才能做到这离四无碍啊，四四无碍啊啊。那么这个受用正如四十华严五十三参啊，所以五十三参那个经文如果要不通其意看五十三参呢，那是看什么？看小说啊，是善财童子的游记呀，是游记一样啊，今天到东坡见这个人，看到这个风景人情，不游记吗啊，那你得不到受用，你不晓得真正意义啊。如果你真正通达了，你度五十三参呢，那是什么？常寂光净土，离四无碍，四四无碍，你能看到这个。这个就是享不尽的福，享不尽的快乐，真正是离苦得乐啊！佛法 一路空啊。啊，世间这处世间是一不是二啊，二就是假的，一才是真的。所以刚才给诸位说了啊，三途无非常寂光，凡圣同居土，我们现在的啊，方便有余土，十八庄严土，无非都是常寂光土啊。所以五十三参是什么境界？一真法界，常寂光土，几个人能懂得啊？如果真正了解这个事实，再也不会说学佛是痛我生死，不会有这个误会啊！才晓得学佛是真正讲现实，那个不学佛的人啊，才完全脱离了现实啊，生活在虚妄妄想里面啊，虚妄的境界里面，这个就是佛所讲的可怜啊，明者啊，真正可怜啊。啊，你学佛的是真正的幸福啊。好，我们今天时间到了啊，这就讲到此地。这个经文呢，也是刚刚啊，把这个第二句讲完。啊，那么注意这个本子是十卷合在一起，要是用单行本呢，这是第二卷的讲完。